欢迎来到由元素咖啡出品的小小化学家，我是爱科学爱学习的 Lily。 这一期我们来介绍一位调皮的朋友，爱玩捉迷藏的氧气。太空服上粗粗的大管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氧气是如何与人类玩捉迷藏的呢？地球上的氧气又是从哪儿来的？流浪地球、火星救援、星际穿越，这些科幻电影你想必都看过。那么在看这些太空科幻电影时，有没有注意到宇航员所穿的酷酷的太空服上都会有一些粗粗的大管子？这些大管子里除了传输信号的线路外，还有负责为航天员传输氧气的管道。大气层外面没有氧气，所以宇宙飞船和太空服里面都必须储备氧气。在太空探索史上，就有一个和氧气有关、惊险刺激的太空救援故事。1970年4月11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第三次登月飞船阿波罗13号从肯尼迪航天中心顺利升空。飞船上有三位美国宇航员，此次任务是登上月球并顺利返航。在围绕地球轨道飞行了一段时间后，飞船顺利地脱离了地球轨道，朝月球的方向飞去。一切都很顺利，宇航员们还在开心地向地面上的人们直播在太空中的有趣生活。但是啊，就在直播结束后不久，意外发生了。从飞船的尾部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航天员朝飞船窗外一看，不得了，居然看到飞船尾部正迅速飘出一些气状物质，这可是他们在太空中赖以生存的氧气。飞船的一个储藏氧气的箱子发生了爆炸，氧气发生泄漏，连带着飞船的服务舱也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一瞬间的功夫，服务舱里的氧气全跑光了，和服务舱相连的指令舱里的气压也随之急剧下降，宇航员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情况岌岌可危。休斯顿，我们有麻烦了！他们立刻向地面指挥中心发出求救信号，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紧急的自救。阿波罗13号上备有两套氧气储藏装置，服务舱的氧气因为爆炸全跑光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启用登月舱的氧气。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登月计划必须取消，消耗掉登月舱的氧气，就没有足够的氧气去登月了。没有时间犹豫，计划必须做出改变，地面指挥中心也支持他们的决定。对于他们三个来说，当前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剩下的氧气活着返回地球。随后，宇航员们在地面指挥中心的配合下，顺利启用了登月舱。看过《流浪地球》的同学们，想必对影片里的引力弹弓有印象。电影中，地球就是借助木星的引力改变了运动方向和速度。阿波罗13号也利用同样的原理，借助月球的引力弹弓调准方向飞回了地球。最终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几乎处于瘫痪的飞船里实现自救，成功的返航。氧气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真的太重要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着氧气。按理说氧气这么重要，它应该性格稳重才能担当起这样的大任，但是氧气这家伙却一点都不靠谱。自从出现在地球上以来，就一直在跟人类玩捉迷藏，一直到1774年人类才首次发现它。或许你对1774年所处的时代不太熟悉，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时代的几个大事件。1687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1738年，法国航海家布维 发现了南极大陆。1776年，詹姆斯·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可以看出，1774年前后，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已经非常充分了，足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那氧气是怎么藏得住的呢？首先啊，它无色无味，仿佛幽灵一样在人类左右。在由氧气助力的燃烧现象中，耀眼的火焰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氧气的作用更难被发现。古时候的西方都曾认为火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之一，古希腊甚至认为世界是由土、空气、火和水组成，而中国古代则盛行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说。火焰的存在更进一步影响了人们对于氧气发现的进度。时间到了18世纪末，瑞典化学家舍勒曾用一个著名的实验首次捕获了这只淘气幽灵的踪迹。他在一个密闭的空烧瓶里把白磷点着，烧瓶冷却后，他将烧瓶瓶口朝下没入一盆水中，尝试着让水倒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盆里的水涌进烧瓶后，恰好填充了烧瓶总体积的1/5。之后他无论更换什么物质燃烧，都刚刚好消耗掉烧瓶中1/5的空气。舍勒给这种消失了的空气起了个名字，叫做火焰空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物质。聪明的你应该知道，这1/5的空气就是氧气啊。但遗憾的是，氧气却躲在了燃素说的背后，和舍勒玩起了捉迷藏。那么燃素说是什么呢？这要从1703年说起。这一年，一位德国的医学教授斯塔尔根据物质的燃烧现象提出了燃素说。他认为木头能燃烧而石头不能，是由于木头中含有一种叫做燃素的物质。燃烧时燃素跑掉了，最后剩下一堆灰烬，灰烬的质量比最初的物质要轻，这符合人们对于燃烧现象的观察，所以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认同。恰巧舍勒是燃素说的忠实粉丝，于是他总结他的实验发现为，磷在燃烧时燃素从中释放，和火焰空气结合跑掉了。舍勒没有用天平去称量实验前后物质的质量，也没有进一步去探究火焰气体到底是什么，因而他离抓住这个躲起来的幽灵仅剩一步之遥。同样在那个时代，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里也曾差一点就发现了氧气。在一次实验中，他用凸透镜聚焦阳光，照射在氧化汞，收集到了一些气体。之后他将蜡烛放在这种气体中燃烧，发现火焰更旺了。之后他将一只小老鼠放进了这个储气瓶里，小老鼠显得活泼自在，没有什么异常。看到小老鼠的反应后，勇敢的普利斯特里决定自己去吸一下这样的气体。他用一根玻璃管从大瓶里大口地呼吸了一口，发现不但没有什么味道，反而觉得自己身心舒畅。后来在一次饭局上，他将这种气体的制备方法告诉了他仰慕的大科学家拉瓦锡。拉瓦锡是当时法国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他对燃素说一直持有怀疑态度。拉瓦锡按照普利斯特里的方式在烧瓶中加热氧化汞，并详细记录了实验前后气体体积和氧化汞重量的变化，最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实验产生的气体是一种新的物质，并且他把这种物质叫做氧气。终于，敢于质疑的拉瓦锡成为了抓住氧气这只爱玩捉迷藏的幽灵尾巴的人。如果有一台时光机， 带你回到地球诞生的时候，也就是45亿年前，那么不到几分钟，你就会因为窒息死掉。这是因为那时的地球大气中是没有氧气的。地球上是先有生命，后有的氧气。氧气大约是在24亿年前才开始出现，是被水里一种能从太阳光里吸收能量的蓝藻释放出来的。氧气对于蓝藻来说毫无用处，像废气一样排入了大气，没想到却为地球带来了生机。地球上的氧气本来是在水里禁锢住的，现在这个幽灵终于被释放出来。现在地球上大气中氧气的含量达到了 21%， 大约占1/5。其实地球也从不缺乏氧元素，氧元素是地壳中含量最为丰富的元素，占到总重量的一半。在地球形成之初，来自宇宙大爆炸的能量形成了大量的氧元素，它们广泛地分布在大地、山川、江河、湖海之中。但是由氧元素形成的氧气却是后来产生的。就在2020年底，我国向月球发射了嫦娥5号探测器，并成功登陆月球表面。五星红旗也首次在月球表面冉冉升起。这次登月任务和氧气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月球的成分其实和地球相似，氧元素含量也很高。月球表面的土壤中，氧元素的含量高达 42%。嫦娥5号在月球表面采集了足足2斤的月壤，并顺利地运回了地球。也许你会问，嫦娥5号为什么这么费劲地到月球上去挖土？其实呢，这是因为科学家们期望对月球土壤的成分进行研究，找到利用其中氧元素的方法。将来我们就可以在月球就地取材，生产出水和氧气。一旦有了氧气，我们就可以建立月球的基地。在遥远的未来，我们人类还可以用月球基地作为跳板，实现更深远的太空探索之梦。下一次夜幕降临，当小朋友们仰望星空时，美丽的月亮也许就是人类下一个家园呢。好了，今天的小小化学家就到这里。我是爱科学爱学习的 Lily。 小小化学家由元素咖啡出品，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期待你的喜欢，喜欢请点击关注哦。我们下期见。